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2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亚洲股市星期四上涨，此前美国股市因为美联储可能推迟加息而大幅上涨。美国股市星期三扭转了一个星期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 4%， 道指在过去五天来的损失超过 10%， 星期三大涨619点。这在道指有史以来的单日涨幅中排第三。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两个星期来暴跌。中国央行星期二降低利率，以向经济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举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股市回稳。星期四，中国股市仍然起伏不定，上证指数先是下挫，最终以上涨 5.3% 作收，这是上证指数八个星期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东京、悉尼和首尔的股市收盘的时候都上涨 1% 左右，欧洲股市开盘后呈涨势。纽约股市的操盘手们说，最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并非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是中国缺乏透明度。大多数的分析人士们都预计股市将会继续波动，至少会持续到九月。很多经济学家们都预测，那时美联储将会开始提升利率。美国的基准利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维持在接近于零，低利率帮助刺激经济。美国东部维吉尼亚的警方说，星期三在直播现场枪杀两名电视台记者的嫌疑犯开枪自杀以后伤势过重而死亡。有关当局说，韦斯特·弗拉尼根曾经和遇难的一男一女两名记者受雇于同一家电视台。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截以后开枪自杀，几个小时以后他也在当地的一家医院死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警方逮捕了据称跟港口城市天津一处仓库大爆炸有关的12名嫌疑人。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中包括于学伟和董世轩，他们是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公司。中国国家媒体此前刊登了两名有背景的商人的供词。据报，这两名商人利用跟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安全经营许可证。新华社说，瑞海公司的三名高管也被逮捕，但是没有透露其他被逮捕者的姓名。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11名官员和天津港经管人员由于玩忽职守和滥用权力而被调查，其中包括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席武代。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将会见巴尔干国家领导人，讨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移民危机。会谈将会星期四在奥地利的城市维也纳举行。一天以前，默克尔在德国东部城市海德瑙对反移民的抗议者们说，德国绝不会容忍以可耻可恶的态度对待难民。同时，匈牙利南部地区发生难民骚乱，凯斯凯移民中心大约200名难民拒绝按手印，并且试图离开，警察释放了催泪弹，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我给儿童看病，重点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以及反义问句，例如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嘉宾 Sarah Scot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Next, please follow us repeat.
Sarah is a doctor,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mother is a nurse,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father is retired, isn't he?
Yes, he is.
Sarah's sister is a teacher, isn't she?
No, she isn't. She's a dancer.
Cathy 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跟着我们重复。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Sarah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下面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en people can't hear,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When people can't se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我是时装模特”，重点讲人的身材，例如高、矮或瘦等等。另外，我们还学习了very 和 to 这两个程度副词的不同意思。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时装模特 Jenny Chen。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Hello, Jenny. It's nice to meet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Cathy. Max, it's nice to meet you.
A pleasure.
You're a model, aren't you?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del are you?
I'm a fashion model. I model clothes.
Are your pictures in magazines?
Yes, they are,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Do you like modeling?
Yes, I like it a lot, and the pay is very good.
Do you travel a lot?
Not very much.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be with my family.
You have a son, don't you?
Yes, I have one son. He's 5 years old. His name is Jason.
Okay, thanks,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isn't she? Yes, she is. Her pictures are in magazines, aren't they?Yes, they are. She likes modeling,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he travels a lot, doesn't she? No, she doesn't. Her son is 5 years old, isn't he? Yes, he is. Her son's name is Richard, isn't it?No, it isn't. His name is Jason.
下面由 Cathy 继续采访 Jenny Chen.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Jenny, I see that you're tall. Are most models tall?
We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What about weight?Are most models thin?
No, as you can see, I'm not very thin.
Bu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Of course,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In my opinio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I agree.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Yes, that's right,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Many models are ta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Many models are ta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Some models are shor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下面是 Jenny 陈和听众的电话问答。
We're back with Jenny Chen.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Winifred. I'm calling from Phoenix, Arizona. My question is, when you model clothes, can you keep the clothes?
No, not usually.Most of the time, the clothes are usually very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me to buy.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Expensive. Some clothes are too expensive.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Jenny to bu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最后 ,Jenny 还回答了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garet in Atlanta, Georgia. Her question is, Do you know Inga Wilson, the famous model?
Yes, I do. In fact, Inga and I are friends. I'm tall, but she's very tall. She's 6 feet tall.
Really?
Yes, and she has long blonde hair and big blue eyes. She's very beautiful.
I think you both are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Jenny,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husband, Richard.
I'll do that. Thanks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根据上面的对话提几个问题，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color hair does Inga have? Inga has blonde hair.Does she have long hair or short hair? She has long hair. Does she have green eyes? No, she has blue eyes.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二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side the Lincoln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Do you work here?
Yes, I do. I'm the security guard. I work here every night.
What do you do?
Mostly I help visitors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Lincoln Memorial.
I think the Lincoln Memorial is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Many people think so.
Especially at night, when the lights are on.
Well, it's 7 o'clock now. It's time to turn on the lights. Do you want to see?
I sure do.
Okay, here's the control panel. When I push this button, the outside lights go on. See?
Yes.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this knob?
This knob controls the lights on the statue of Abraham Lincoln. When I turn the knob this way, the lights get stronger. When I turn it the other way, the lights get weaker.
Oh, the building looks so beautiful when the lights are on.
I think so, too. Please, take your time and look around.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本星期第三课的题目是，你在闲暇的时候做些什么？重点讲晚上和周末的活动，用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来询问别人闲暇的时候做些什么。另外，我们继续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例如
When I'm in an airplane, I'm very uncomfortable.
这一课采访的嘉宾是 Henry Thornton。首先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Hello, Mr. Thornton.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You live in Seattle, don't you?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Seattle?
Yes, I do, but it rains a lot.
I was wondering,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n my free time?
That's right, when you're not working.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Oh, I go out to dinner, usually with friends.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re do you usually go?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That's right.
Well, I usually go to a steakhouse.
When you go to a steakhouse, what do you usually eat?
Steak, of course.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跟着爵士乐有节奏地朗诵下面的对话。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at do you do?
I go out to dinner. When I'm not working,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do.
What do you eat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at do you eat?
I eat steak when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eat. I eat steak.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朗诵这段对话。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at do you do?
I go out to dinner. When I'm not working,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do.
What do you eat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at do you eat?
I eat steak when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eat. I eat steak.
接 下来我们继续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We're talking about free time activities. What else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my house.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at home?
Well, I listen to music. I also like to work in my garden.
What do you do when it's raining?
Well, I stay inside and watch TV. I like to watch the news.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en you're home,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home?
When I'm home, I listen to music and work in my garden.
When it's raining, what do you do when it's raining?
When it's raining, I stay inside and watch TV.
Thornton 先生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anya in New Orleans. Her question is...Do you like to travel?
No, I don't.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don't like airplanes. When I'm in an airplane, I'm very uncomfortable.
So you don't like to fly?
No, I don't.
Mr. Thornt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下面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Henry listen to music when he's at home? Yes, he does. He listens to music. Does Henry work in his garden when it's raining? No, he doesn't. He stays inside. Does Henry feel comfortable when he's in an airplane? No, he doesn't. He feels very uncomfortable.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三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Can you tell me anything else about it?
Yes, it hurts when it rains.
When it rains?
Yes, it hurts on rainy days.
What about on sunny days?
It's fine. It doesn't hurt at all.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Can you tell me anything else about it?
Yes, it hurts when it rains.
When it rains?
Yes, it hurts on rainy days.
What about on sunny days?
It's fine. It doesn't hurt at all.
听众朋友，希望你学习了本星期的课程以后，掌握了反义问句以及以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并且可以用一些常用的形容词描述人的身材，以及学会使用程度副词 very 和 to。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 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亚洲股市星期四上涨，此前美国股市因为美联储可能推迟加息而大幅上涨。美国股市星期三扭转了一星期连续下跌的颓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大约 4%， 道指在过去五天来的损失超过 10%， 星期三大涨619点，这在道指有史以来的单日涨幅中排第三。由于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全球股市过去两周来暴跌。中国央行星期二降低利率以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股市回稳。星期四中国股市仍然起伏不定，上证指数先是下挫，最终上涨 5.3% 左收，这是上证指数八周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东京、悉尼和首尔的股市收盘时都上涨 1% 左右，欧洲股市开盘后呈涨势。纽约股市的操盘手们说，最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并非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而是中国缺乏透明度。大多数分析人士都预计股市将继续波动，至少持续到九月。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那时美联储将开始提升利率。美国的基准利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维持在接近于零，低利率帮助刺激经济。美国东部维吉尼亚州警方说，星期三在直播现场枪杀两名电视台记者的嫌犯开枪自杀后伤势过重而死亡。有关当局说，维斯特·弗拉尼根曾经和遇难的一男一女两名记者受雇于同一家电视台，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拦截后开枪自杀，几小时后他在当地一家医院死亡。枪手向24岁的记者帕克以及27岁的摄像师沃德开枪，当时两个人正在罗阿诺克市附近的史密斯山湖采访一名当地商界领袖。罗阿诺克市位于华盛顿西南大约375公里。弗拉尼根在工作中也被称为布莱斯·威廉姆斯，以这个名字开设的两个社交媒体账号曾经用于公布枪击案的图像。其中一个视频从枪手的角度显示他走向毫无戒备的报道人员，向帕克举起枪并连续开了数枪，帕克跌倒之后屏幕变黑，又继续传来几声枪响，帕克和沃德当场遇难。袭击发生时，这个 WDBG 的电视台的工作小组正在为一个商业故事采访当地商会的负责人加德纳，加德纳背后中弹但幸免于难。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警方逮捕了据称与港口城市天津一处仓库大爆炸有关的12名嫌疑人。新华社星期四说，被逮捕的嫌疑人中包括于学伟和董涉轩，他们是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主要持股人，发生大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公司。中国国家媒体此前刊登了两名有背景的商人的供词，据报这两名商人利用与地方官员的关系获得安全经营许可证。新华社说，瑞海公司的三名高管也被逮捕，但没有透露其他被逮捕者的姓名。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将会见巴尔干国家的领导人，讨论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移民危机。会谈将于星期四在维也纳城市举行。一天前，默克尔在德国东部城市海德瑙对反移民抗议者说，德国绝不会容忍以可耻可恶的态度对待难民。在默克尔观察的海德瑙难民中心，新纳粹分子上星期曾经举行示威。默克尔星期三视察几间，数十人聚集在难民中心外面，向默克尔高喊叛徒叛徒。科学家们说，地球海平面升高一米多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不能够确定这个变化的具体时间和确切高度。美国宇航局的专家和欧洲科学家星期三说，东京、新加坡、美国的佛罗里达和一些岛国可能会被淹没。 现在的数据显示，海平面肯定会在未来100到200年内升高1米。但是科学家们说，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可能更快，主要取决于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层融化情况。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6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曾经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8月21日去世。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不仅见证了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等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因为在1976年为打倒四人帮做出重大贡献，因而帮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是他因为坚持两个凡是，而在11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并从此淡出权力核心。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的。那汪东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功与过？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博士，一位是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先生，宋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那么欢迎各位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辉德博士，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知道，就是汪东兴在11届三中全会后，不仅淡出了这个权力的核心，而且也从这个观众的视野中消失。那么，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应该说对汪东兴这个人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是，
所以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在我看来呢，汪东兴这个人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经过文革的那个年代的人看起来，我觉得汪东兴是一个用比较极端一点的话来说哈，就是相当于是个毛泽东的近臣、宠臣，或者是一个用更极端的话说，他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他有点类似于宦官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毛泽东的警卫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那个爱好为爱好的这样一个，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自己独立的政治派别，同时也没有阻挡一方面的负责工作，虽然他最后上升的最高的地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蛮高的，但是实际上是这个是对他那个逮捕四人帮这个事情的奖赏。因此在我看来，他当时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世界上各地包括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如果逮获了或者获得了汪东兴这样一个人物，一定可以在他身上不知道获得中共多少多少的机密，因为我们当时认为所有的这最高层的机密几乎在汪东兴那里都有，所以说他是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正规的一般的政治家，可以独当一面政治家这样一个角色。
好，我们看到这个在他去世之后，这个中共发的这个讣告里面哈，虽然也是称他为这个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这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并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很多的官职，只是说他曾担任党的这个重要领导职务。胡平先生，我其实比较了一下这个他的讣告，还有2008年去世的华国锋的这个讣告，以及最近这个今年7月份去世的万里的讣告，其实这个之间就是他的这个讣告跟华国锋是蛮相近的这个用词，但是跟万里还是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对照。胡明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当局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想因为对现今的中共当局来说，汪东兴多少也是让他们有些头疼的一个人物。这次讣告中没有提到他曾经担任副主席这个职务。我想他如果提到这个职务，那么免不了会使现在的年轻人想，哦，原来是这么大的一个大人物，怎么以前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少呢？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中共的元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重新这个出来亮相，而汪东兴呢在其中呢显然是这个亮相机会相当少的一个人。 问题就是呢，对王东兴过去在中共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对现今的当局来说，是一件不太好做出这个很完整的这个叙述和评价的事情。所以呢，他希望那个人们这个一般人对这个王东兴的这个印象淡化。另外再说呢，王东兴由于他就像刚才陈贵德先生说的那样，由于他长期这个执掌机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见，在他退出权力核心之后，中共当局呢实际上对他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一种控制，避免他做出任何所谓可能泄露或者是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来。因此呢，既然而王东兴呢大体上也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个一旦他去世之后呢，现在的当局呢就高闹着给他使劲的带，这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
好，宋伟毅先生，我知道您在研究这个中国文革史的过程之中呢，在北京其实做了大量的调查和采访了很多的人。那根据您的这个在采访过程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您或者说这个现在这个您所采访那些人，他们怎么看待汪东兴这样的一个人？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我在北京当年这个采访很多人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文革研究者啊和那些相当高级的干部啊，都跟我讲一句笑话，说这个毛泽东晚年的那个文革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宫廷政治。那么这个宫廷政治中间呢，你要搞清楚呢，即便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当时也被打倒了。所以有两个人啊，你这个宋永毅如果能够把他们弄到美国去隔离审查，那个大概这个文革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说一个呢是汪东兴，另外一个呢是张玉凤。那个大家知道，张玉凤就是毛泽东晚年的小三了。那么这个大概是当年大家开的玩笑，但是从这个玩笑中间呢，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汪东兴对于这个文革机密、对于文革内幕的重要性，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而且呢，他还是毛泽东把他推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个大内总管，后来又因为这个华国锋所搞的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这个政变，他还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可以说是汪东兴在历史上最大的功劳了。虽然说这个把党内斗争用政变的形式来解决，这个不是一个法治的手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把四人帮抓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好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这个功呢，大概汪东兴的功主要就是这件事情了。
嗯，
那如果说过呢，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说，那汪东兴的存在，他实际上是今天还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这个毛派的一个重要人物。那因为他这样的人，而且呢以后也没有什么处理，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像他的讣告中间所说的那样，那个大家可能记得，像我们这代人可能记得，将近20年以前啊，这个李自虽的书，关于揭露毛泽东这个真相的书出来，汪东兴就纠结了一大批的人，好像有150几个干部啊、名人啊，就出来辟谣，这个说李自虽这个呢都不是事实，是捏造。实际上汪东兴清楚的，全部都是事实。
嗯，
那么这一次
可以说是这个宋先生，我们待会儿再深入再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想请这个陈国德博士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享年100岁的汪东兴是11届三中全会时期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个领导人中最后一位辞世。我们刚才也谈到他的重要性哈，掌握着非常多的中共的机密。那您觉得他的离世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他的离世也象征着一个大的时代结束，也就是说以毛为首的中共夺取政权的那一代人物、领导人物全部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就是说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和那场战争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这些人物的活动，他们都是1949年以后生长成长起来的人来操控中国的政治，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特别是现在是所谓红卫兵当政，
他这个当政和整个文革的历史有密切相关的关系，因此包括文革，包括文革前夕的一些居左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侵染，都会投射到现在的中国政治当局的行为行执政的方式上去。所以这一点是和过去曾经经历过内战、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共领导人，他们毕竟也过了解过去的一般政治上的行为方式还是不大相同的。
嗯，好的。胡平先生，我们刚才这个孙永义先生提到了这个汪东兴的这个功与过哈。我们看到《黄勤时报》的一个评论员文章里面说，就是汪东兴是带着争议离职，不带争议离世。您怎么看待汪东兴在这个抓捕四人帮的这个过程中所发挥作用？我看到有些评论就是说，就光凭这一件事，其实就是说汪东兴就可以彪炳千秋。您怎么看？
当然，实际上汪东兴在抓四人帮这件事情发挥的作用相当大。就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都知道共产党领导权力斗争，最重要的是抓军权。而军权是什么呢？那很多人通过抓四人帮这件事就悟出道理来了。说抓军权，说了半天，首先就是抓中央警卫部队的军权啊。而汪东兴呢，恰恰就是长期执掌中央警卫部队的这个军权。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参与，那个抓四人帮几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尽管当时汪东兴本人的职务并不算太高，但是可以说呢，我想这个在整个粉碎四人帮这场权力斗争中间，最重要的两个人，那一个是华国锋，另外一个就应该说是汪东兴了。所以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我想这个和实际上比官方估计的还要高一些。
宋永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汪东兴这个在抓捕四人帮的作用？就是他为什么愿意？
我非常同意那个刚才胡平先生所讲啊，就是说这个关键的是两个人物，关键的是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么今天呢，这个一般的文革的回忆录也好，文革的国内的那些官方评价也好，把叶剑英的作用，甚至把这个李先念啊、什么邓小平啊，那些人的作用，那个夸大的比较厉害。实际上当时呢，最主要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以及和他们比较志趣相投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像吴德啦、陈锡联啦、季登奎啦、这个陈永贵啦、吴桂贤啦等那么一批人，也就是说也都是新干部。那么元老派呢，实际上是他们统一战线的对象，就是叶剑英啊，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汪东兴、华国锋起了最关键的作用。那么今天因为是元老派掌权了，这些人都已经给赶下去了，所以当然就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夸大元老派的作用。
嗯，好。您认为这个汪东兴当时为什么就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倒是一个，就是说我当时感觉到是一个艺术，就是说是一个不同于我们过去想象的。后来看了李志绥的书，看了很多书以后才知道，虽然汪东兴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爱好为爱好，但是他对毛泽东以外的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都并不是这么，就他是完全是以毛这个，但是江青后来我们知道，从那个李志绥的书里，和汪东兴在这个所谓他们宫廷内部是有矛盾斗争的。江青对他是有某种，有时候有压制，而汪东兴有时候是有也有反压制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包括文革后期非常复杂的林彪之后，林彪事件，林彪之后，汪东兴某种意义上有轻度的侵染了一点林彪的那个事件以后，他中间的复杂的角色，因此他到后来要投向华国锋。华国锋为什么重要？我刚才非常同意他们两位。华国锋为什么非常重要？虽然他这个人并没有很高的政治才能，但是他是在那个法统继承人的位置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如果没有华国锋的点头，没有华国锋的政治利益的需求要把江青弄下去的话，这个事情是搞不成的。这个汪东兴是执行者，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觉得叶剑英还是要给他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是作为军队，中国的军队他是作为一个军队的象征人物，中国军队还是在中国的任何人中间，包括在汪东兴中间有震撼性的作用，说某个军队的大佬 他点头了，这个是还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
叶庆当时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他是实际上是掌握军队的。虽然毛泽东曾经把他虚位弄全新来去了，但是没有成功，没有完全成功这个事情，所以他还是作为军队的最军方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现的。
好，我们刚刚谈到了他在四人帮打倒四人帮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也这个现在我们想谈一下，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坚持两个凡事论，还有在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发挥的作用呢，后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后来逐步就被迫辞去所有的职务哈，淡出这个权力中心。那胡斌先生，您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大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吗？
当然现在一般都把汪东兴也包括华国锋归为所谓凡是派，严格说来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你想想看嘛，这毛泽东刚死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汪东兴和华国锋就把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都抓起来了，你说他怎么会凡是呢？当然后来这个就是不久前大陆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把抓四人帮都称之为是这个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显然是胡扯八道了。但是就从他们抓江青和抓毛远新这件事来说，那显然不能认为在这点上他们是在执行是这个毛泽东的这个那一套。那么其实呢，这个汪东兴本来是个粗人，他13岁就参加革命，又没有受过什么，没有什么学历，你要换了这年头也许会搞个什么什么党校的什么在读博士生，反正那年头不行这个。可是呢后来因为他抓四人帮有功，在十一次党代会上就成了副主席，而且呢最可笑的是呢由他来分管宣传部门的工作。那么当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呢，华国锋这个汪东兴就很敏感，就觉得这是有问题。因为他知道两个凡是是当年华国锋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来的，那就是党中央的声音，所以他就马上就在内部就提出质问，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他觉得就冲着毛主席来的嘛，他这个代表哪个党中央的声音。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就像现在习近平非常想到政治规矩一样，而政治规矩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公开发出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而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当年你讨论实践检验真理标准显然就是在违反党的规矩，就是在发出这个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这个汪东兴虽然是个粗人，但是他其实看问题这个还是很到位的。他当时就提出了三条嘛，他反对这个讨论标准。他说第一，不要砍旗子；第二，不要扔刀子；第三是不要180度大转弯。那么所谓砍旗子，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这么一搞起来，势必就要牵扯到对毛泽东的批判，对毛泽东的部分至少是部分否定。那么这么呢，而毛泽东呢就是共产党的化身，毛就等于等，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对整个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都会构成一种威胁啊。所以不要扔丢刀子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过去你整人那就是凭着就是你这个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如果这个最高领袖的伟大领袖的东西都是可以批判可以反对的，那你连整个这个武器都没有了，所以刀子就没有了嘛。至于他后头特别是所谓不要180度大转弯，就说的更明确，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也并不是不赞成毛泽东的过去做的那些事情要加以适当的修正，也就是弯子他也赞成要转，但是他反对弯子转得太大转得太急，因为一旦实施了这种连贯政府的这个政权行为的连贯性之后呢，那么就可能这个导致这个自由化的这种泛滥和蔓延，所以他当时出于这个角度加以反对的啊。那么这个依他这种说法呢，本来都是很正统的一种说法，也就是现在习近平倒是捡起来的说法。但是在当时呢，那当然这种说法显然对于邓小平他们这些元老们的这个重新执掌大权是非常不利啊。那当时呢，所以就假借这个讨论这个名义。然后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这个反对这个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这种势力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知道在这个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这个中后期，全国20几个省市的书记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表态表示支持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这个唯一标准。 这实际上这不是个，就证明这不是个学术讨论，不是个理论讨论，而是一个政治站队。正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那个邓小平他们这一派显示出他们的雄厚的力量，因此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呢，那汪东兴包括华国锋就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就是这次三中全会被共产党很多人誉为是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实际上呢就是唯一的一次政共产党多年以来没有按照党的所谓的那种规矩这个用一种这种方式来这个逼迫这个上层发生某种重大的改变。
嗯，好，那个陈和杜博士，我想让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其实知道，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中所发挥这样的作用，其实当时给了他们巨大的这个政治资本。
是。
那为什么在短短两年之内，他们就逐步就把这些权力都消失殆尽？
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当时的整个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特别是在天时和人和方面。汪东兴都比，虽然他的职位比邓小平刚出来还要高，
对，
但是他在天时和人和方面他都完全比不上。天时就是毛泽东去世，然后四人帮被逮捕，整个的中国当时是被毛泽东带向了一个天怒人怨的怒人以目的，非常的大家都觉得没有出路可走了，非常非常经济要崩溃了，这样一个完全非常灾难性的境地，大家都思辨，包括中共党内的高层老干部和包括一般民间的包括知识分子都要求变，变是当时的核心，而邓小平正是变的代言人，因为邓小平刚刚才被毛压下去了，因为他要整顿要变，结果被毛打下去了，所以说邓小平就成了一个变革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是他是天时的象征，而汪东兴他们华国锋他们要阻碍这个变化，显然他就是在天时上不利了。在人和上，邓小平他们长期在中共党内有大量的人脉，他是党政军，邓小平当过总书记，过去又是淮海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就声称半个中国都是他打下来的等等等等，所以他在党政军有大量的人脉，如果他稍微有一点活动能力，稍微能够接触他的过去的人脉，这些人脉有当时这样一个大的气氛变的气氛召唤之下，那么你汪东兴尽管你职位比邓高，但是你在党内显然比邓的人脉在基础弱的太多了，威望弱太多了，所以你显然在这场政治搏斗中间，华国锋也好，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都还被逼就下台了。
对，是好，宋毅先生，那么您觉得这从一个侧面是否也说明了这个华国锋，尤其是汪东兴，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顾大局的人呢？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他掌握着这个8341部队这个中央警卫团的这些部队哈，那为什么就愿意把权力都交出来，然后让邓小平全面的掌控中国的这个局，那个中国的局势？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发展啊，就是说除了刚才那个奎德讲的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等等啊，我觉得这个人和中间呢还要包括一个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呢就充分表现在华国锋这个当时汪东兴他们这一派人的领袖人物的个人性格、个人作风或者说个人心理。这个华国锋这个人啊，应当说个人来说，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是相对而言了，他在中共中间混那么久，而且能够混上去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实人，但是相对来说，或者说我们把这个话说得更透一点，就是说中国历来的这个封建专制皇权政治都是流氓政治，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谁更流氓，谁更懂得撒权术。那这个元老派和华国锋他们那个38年的干部比啊，这个邓小平比他们更流氓，更能够撒权术。你看他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对汪东兴可是低眉下手，恳求有加，但是呢最后他非常恨汪东兴，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当时的位置，他要和毛泽东联系， 都是通过汪东兴的。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这个汪东兴辞世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以上就是今天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